朋友们，你想赚钱吗？我跟你说啊，现在这机会多的是，你就看看过去这一年你错过了几个亿。这是最近一年美股和 A 股的表现，纷纷都上涨了超过20%，怎么样，抓住了吗？而这个是黄金的表现，上涨了大概50%，这么一比，美股跟 A 股就是弟弟。而这个是韩国的股市表现，一整个国家的股指一年之内翻了3倍，是吧？那黄金又成弟弟了，这是怎么回事？哎，这背后就是因为这两家公司，三星和 SK 海力士，和他俩一比，韩国的股指又成弟弟了。你可能想问了，你说就这两家公司就能带动整个国家的股指暴涨吗？还真是，在这一轮暴涨过后啊，就这两家公司的市值加起来就已经占到了整个韩国 COSPI 200总市值的一半。你看，两家公司占了一个国家股市的一半，我当时看到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吃惊。这要是放在 A 股，那得是全国最大的前220家上市公司加起来，而韩国呢，就他俩。所以你要夸张点说，整个韩国股市就这两家公司了。而他俩都快被这个破天的富贵给砸晕了。我要是跟你说他们营收多少多少亿，你可能没概念。这么说吧， SK 海力士会把利润的10%拿去给员工发年终奖，预计今年会给3.5万员工人均接近50万美元，就是超过300万人民币的奖金。注意了哈，这不是什么个别明星员工，是平均人均的年终奖。三星那边员工看了都眼红了，在那抗议说，我们要也要这么高的年终奖，我们要更高的年终奖，吵吵着要罢工。那至于他俩为什么这么赚钱，为什么股票涨这么厉害，哎，我相信大家肯定都有所耳闻了，也是我们今天视频的核心，就是内存。三星跟 SK 海力士是全球存储芯片3巨头之2，而且是最大的那俩。你看最近一年全球的内存市场涨价可以说是非常夸张，价格基本都暴涨了300%到500%，最夸张的甚至翻了20倍，导致你身边的什么手机、电脑、汽车，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都受到波及。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大概逻辑也很简单，我就不卖关子了。就是 AI 对内存的需求暴增，挤兑了其他内存产品的产能，导致供给不足，价格上涨。哎，那两位自然赚得飞起。但这背后呢，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深挖、深入聊聊的内容。你说内存怎么就成了韩国人的天下？它的价格为什么一天到晚抽风？这个 AI 跟内存又是什么关系？咱们来看看内存背后的商业秘密。首先咱先简单说一下什么是内存。比如说你去买个手机或者买个电脑，可能经常会看到参数说 16G 512G， 意思呢就是 16G 的内存， 512G 的硬盘。这两个呢其实都属于存储芯片，用来存储数据。硬盘呢主要就是长期存储，它容量大，断电也不会消失，但读的速度就会有点慢。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我们要说的重点呢，这个俗称叫内存，确切点说叫做 DRAM， 属于那种临时性存储，断了电就没了。但是呢它好处就是快，有点像人的一个短期记忆。比如说你收到一个验证码说啊367482，哎，你就367482，过一分钟你可能就忘了，哎，就这就是内存短期记忆。DRAM 这个词儿听着可能有点拗口哈，但它确实是行业里主流的分类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经常提到，可能有的时候还会跟这个内存混用。
严正声明，我的这一解释非常不严谨，但求通俗易懂，希望大家理解。
其实最早的内存哈，几乎可以说是美国人的天下。英特尔在1970年首次推出了商用的 DRAM， 之后什么德州仪器、AMD、摩托罗拉等等都纷纷开始搞。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儿，改变了整个行业，怎么样呢？日本人来。80年代，日本的电子工业崛起 ，NEC、东芝、日立、富士通、三菱全都开始进军 DRAM 市场，号称叫做日本 DRAM 五杰。这名字奇怪吧？哎，没有了，是我给他们起的。关键这些日本企业它有什么优势呢？就他们背后是财团，有银行支持，烧得起钱，而且日本政府它也支持。通产省当时启动了一个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让这五杰一起组团研究工艺，一起进步。同时政府也给了很大的补贴力度。所以这五杰在1980年代迅速占领了全球市场，疯狂的投资、科研、扩张，良率更高，价格更低，把成本压到了美国人根本没法做。到1985年，这五杰已经拿下了全球 DRAM 市场80%的份额。那英特尔一看，这还玩什么呀？撤吧！于是 DRAM 市场就成了这五杰的天下。但他们还没高兴多久呢，怎么样呢？韩国人来了。1983年，三星的李秉哲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东京宣言，说要全面进军半导体，进军 DRAM。紧跟着什么现代电子、LG 半导体也开始做。你想哈， 美国人他拼不过日本，那韩国的企业结构就跟日本很像，日本那边是财团，韩国是财阀，也有钱，也有隐形的政府支持，所以呢，他们就也学着日本五杰，亏了也要扩产，疯狂逆周期投资，价格越低，我越扩产呢。而且我跟你说，这个财阀他比日本的财团玩得更激进，因为他们的管理层想要有公司的控制权，所以几乎不做股权融资，他不愿意稀释股权，就疯狂的发债，内债外债一起借。当时这帮财阀普遍的负债率能达到300%到500%，把杠杆拉满。凭借这种非常激进的打法，韩国这三强在90年代开始赶超日本五杰，三星的市占率在92年超过了日本的 NEC， 坐上了全球第一。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刚聊的亚洲金融危机嘛，你感觉经济很成熟，这韩国一碰就倒，一吓得他就自己跪下了。其实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帮财阀他的杠杆率太高。哎，你看看这两期视频咱都能连上，你就说厉害不厉害？
臭不要脸！
总之，到了90年代中期，全球的内存市场可以说是一锅乱炖。日本五杰、韩国三强，还有美国的美光、德国西门子拆分出来的 Infineon， 还有其他的一些十几家在那厮杀。90年代初呢，当时 PC 需求爆发，带动整个内存市场都迎来了一个黄金期。什么日本五杰、韩国三强都纷纷开始投资扩产能，导致什么呢？96年开始，产能严重过剩，内存价格开始暴跌，然后又紧接着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韩国这些财阀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碰就倒，企业大批破产。97年12月，韩国向 IMF 申请了58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 IMF 就说了，这个钱借给你可以，但是有条件，你们这帮财阀之前就是玩的太花太野，才捅出这么个篓子，这业务必须打散，每家呢你就专注在你最核心的业务上，剩下的就都拆分，然后重新整合在一起。所以当时的韩国财阀们就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业务洗牌。哎，这个半导体业务包括内存就在这个洗牌名单里。本来呢，这个金大中政府就想着说，你们三强直接合并成一家得了。但是作为老大的三星，第一个就不乐意了。你说我花了那么多年，那么多钱，好不容易做起来了，我凭什么要再花钱去把你们老二老三收了？我过2年干就把你们给干死了。这个三星在韩国话语权还是非常大的，他死活不乐意，韩国政府也没辙。但剩下的两位 LG 和现代呢，本来他俩也是死活不干，但是金大中政府的态度非常强硬，就要求他俩这个 DRAM 业务必须合并，甚至韩国的五大银行都联合宣布说，你 LG 要是不接受这个合并协议，我就停止对 LG 集团所有子公司的贷款。这就相当于把刀架在 LG 的脖子上，逼着他被现代收购，所以他也从了嘛，最后改名叫现代电子，同时还继承了两边的两屁股债。但我跟你说哈，也是这个现代电子它比较倒霉，因为紧接着就赶上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内存价格直接崩盘，然后再紧接着2001年的时候，现代集团的老大郑周永还去世，这个现代电子直接被剥离出来了，大概就是说，哎，这个苟延残喘的孩子我也不要了。那之后这个现代电子改名叫什么了呢？叫海力士。但不是说他改了个名字日子立马就好起来了，2001年的时候，这个海力士还是濒临破产，在政府的牵头下，有几家银行把他接管了，帮着他去债转股，相当于靠着政府控股的银行在那输血硬撑。接下来呢，基本上就是被国家养了10年，这10年里吧，这些股东银行也一直想退出，就是苦于找不到买家，招标招了3回，每一次要么是流标要么是撤标，没有公司愿意接受。直到2012年，韩国第三大财阀 SK 集团动心了。当时呢，他的董事长崔泰元就觉得，哎呀，我这个主营业务能源电信都差不多做到头了，我得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所以就想在半导体这块去赌一把。他就以3.4万亿韩元，大概相当于30亿美元，收购了海力士21.05%的股份，把它纳入到 SK 集团旗下，更名为 SK 海力士。哎，就是我们现在开头提到的那家。被收购之后呢，他的业务发展模式也从债权人模式很快回归到了这个财阀模式，就是不差钱模式，大规模的逆周期投资建厂。但有点荒诞的是什么呢？这个崔泰元不是2012年收购的海力士吗？不到一年，他就因为挪用公款被判了4年，进监狱去了。后来直到2015年朴槿惠特赦才被放出来。所以其实海力士刚被接手那几年吧，老先生都在牢里。但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主线没什么关系哈，我就是觉得挺巧的。总之就是韩国这边到这个时候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双雄格局。日本那边呢也差不多，从96年开始，那五杰都亏钱亏得很惨。金融危机之后呢，政府也让他们整合，最后是这个 NEC 和日立各自把自己的内存业务给剥离出来，合并成立了尔必达，后来呢把三菱的内存业务也并了进来，东芝和富士通就退出了。也就是说，日本五杰在这轮洗牌之后变成了一个国家队，就是这个尔必达。但跟韩国类似哈，你合并了改名了，并不等于这日子就好过了。这个尔必达也可以说是苟延残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是日本政府注资了1400亿日元，相当于15亿美元，直接持股，才把它勉强给扶起来。但我跟你说，这个金融危机之后， 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他们面临的一个环境上非常大的不同，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汇率。怎么说呢？你看金融危机爆发，资本撤离韩国，韩元暴跌，但日元就不一样了，它是避险资产，连续好几年持续上涨。那这套逻辑咱们观众应该都很熟悉了吧，你日元上涨，出口企业肯定是要遭殃的。所以这个尔必达在金融危机之后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比这韩国企业大得多的冲击。随着日元对美元的持续升值，这个负债累累的尔必达最终还是撑不住，2012年在东京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成为截止当时日本制造业史上最大的破产案。当然破产保护并不等于说这个工厂就给拆了，后来呢它是被美国的美光收购了，成为了一个美光的子公司，这也宣告着曾经统治全球内存市场的日本企业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全球其他的公司也在2000年初这一轮大洗牌当中倒闭的倒闭，合并的合并，包括曾经很大的德国西门子拆分出来的奇梦达也破产清算，整个行业从原来的20多家锐减到3家，三星、SK 海力士、美光形成了这样一个寡头格局。从2012年到2022年这10年里，整个行业历经了大的高潮和低谷，但基本上的格局就是这3家稳固。到2022年，全球的 DRAM 市场，三星是老大，大概占43%， SK 海力士是29%，美光22%。这10年里边，这个 SK 海力士其实一直被老大三星压着一头，他也想要去弯道超车，赶超上来，那怎么办呢？他就只能去死磕一些这个大哥不愿意做或者不屑于做的方向。哎，有一个他瞄准的方向叫做 HBM 高宽带内存，这个很关键啊，是之后 AI 芯片的一个核心技术。什么是 HBM 呢？简单解释哈，传统的 GPU 跟内存结合的方式呢，是把一些内存平铺在 GPU 边上一圈，它面积又大，离 GPU 的距离又远，它位数据的这个带宽就非常有限。你要是碰到一个那种非常强的 GPU， 它就好像一个闪电侠加上大胃王坐在中间，啊啊啊，特别快速的吃数据。那边上普通的 GDDR 内存速度呢，就有点跟不上，就是所谓的内存墙 Memory Wall。所以这个 HBM 的解决方案呢，其实听着挺暴力的，就是把这些内存呱呱呱全给摞起来，摞它个8层12层，带宽是普通显卡内存的10多倍，同时呢它离 GPU 的物理距离也缩短，从几厘米缩短到不到1毫米，低衰减，低延迟，低干扰，哎，这不就能喂饱 GPU 了吗？大概就是这么个想法，其实也不难理解，但关键是它实现起来非常难。你想要把这么多层芯片精准的连接封装在一起，中间用到一种叫做硅通孔的技术，把每一层穿透连通，都不能有微米级的偏差，很难良率提上去。总之从商业层面上来说啊，就是它的成本非常高。而在2010年代的时候呢， AMD 没错，就是那个做显卡的 AMD， 其实呢它是率先看到了内存墙的问题，就想在自己的显卡里用这种堆叠内存的方式，它就找到了海力士，想跟它联合研发。但这玩意儿吧太超前了，又没有市场标准，对工艺水平要求又极高，而且当时需要这么高规格的客户又非常少，就是又贵又复杂，需求还小。就好像大家都在做汽车，他要去做 F1 赛车，关键是也没有 F1 比赛，也没人看。所以你要单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去考虑，海力士完全没有理由做这个。但海力士呢，他就觉得这玩意儿吧，虽然短期不赚钱，但它背后对应的这种先进封装、垂直堆叠这个技术，感觉非常有前景啊，我没准能弯道超车三星呢。于是海力士就跟 AMD 说，没问题，咱们合作。经过几年的研发，2015年6月，第一款搭载了海力士 HBM 技术的显卡正式上市。正如大家预想的，从商业上来说，第一代 HBM 非常失败，完全不赚钱。它不赚钱到什么程度呢？2019年 AMD 自己就宣布放弃在消费级显卡上使用 HBM， 就这玩意儿吧，好是好，但是太贵了。到2020年，整个 HBM 市场也就15亿美元的体量，还不到整个 DRAM 市场的2%。但背后，海力士整整10年在 HBM 上投入超过20亿美元，持续迭代升级。当然了，其他2家也做这个 HBM 哈，不是说就这个海力士做。你比如说，谷歌 TPU 早期用的都是三星的 HBM， 但 SK 海力士确实相对更重视 HBM 一些。2022年 ChatGPT 爆发前夕 ，SK 海力士的 HBM3 被英伟达选中，成为 H100 显卡的独家内存供应商。这时候的海力士并没有意识到，他10多年对 HBM 的压注即将换来无与伦比的回报。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正式发布 ChatGPT， 瞬间点燃全球市场。紧接着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 ，AI 一路爆发、爆发、爆发、爆发到今天，丝毫没有要停止下来的意思。而这背后的核心就是训练 AI 的芯片。甭管你是英伟达的 GPU、谷歌的 TPU、亚马逊的 Trainium， 甭管哪个，背后都需要这个 HBM。 三星那边呢，他们当时那个 HBM 3E 当时没通过英伟达的质量认证，美光呢产能更是不足，所以2324年那会儿啊 ，SK 海力士的 HBM 基本包圆了英伟达显卡的订单，成功弯道超车，跃居到内存市场的全球老大。25年一季度 ，HBM 市场的市占率一度高达69% ，SK 海力士的利润从24年开始飙升，25年达到惊人的47.2万亿韩元，大概是300亿美元。超过了一直以来的老大哥三星，而且这个还是整个三星所有业务加起来的。你要是光看半导体的话 ，SK 海力士已经甩开三星一大截儿，要不怎么发那么多奖金是吧？他的股票在不到3年里翻了超过20倍，帮助 SK 集团稳稳地坐在韩国第二大财阀的位置上，虎视眈眈地看着三星老大的位置。当然了，三星跟美光也不是吃素的，虽然之前没有那么重视 HBM， 但是拼命赶也是能赶得上趟。三星24年立刻裁了一大片高管，把通用 DRAM 的产线强行改成 HBM， 英伟达那边他很难拿下来，但是博通他抢下很多大单。美光干脆去年年底的时候宣布关闭他做了29年的消费品牌 Crucial， 不是他做不下去，而是 AI 那边 B 端市场实在是太赚钱了，潜力太大了，那不行，我不能再分心搞什么 C 端了，哎，拜拜了您嘞。这其实从侧面也说明三星和美光他俩都在 all in HBM， 市占率也逐渐攀上来，不至于被 SK 海力士给吞了。我跟你说个数还挺夸张的，你看三星他在25年一季度的时候，那时候 HBM 还没赶上来，当时季度总利润是6.7万亿韩元，其中这个 DS就是它的半导体部门只占了 1.1。 25年这个业务不是好不容易赶上来了吗，到26年一季度的时候，它的总利润达到了惊人的57.2万亿韩元，而半导体在这里边呢是53.7万亿，也就是说半导体部门的利润一年内翻了50倍。你别看三星那么大公司什么都做，其实它利润里头93%都来自半导体。当然啊，补充一下，我怕误导大家，三星其实别的部门营收还是非常高的，从业务体量上来说非常大，只不过这个利润率特别低，什么手机啊显示啊利润率也就个位数，但这个半导体是超过60%。好，我们说了半天 HBM， 那怎么手机内存、汽车内存甚至电脑硬盘都跟着涨价呢？哎，这个就是因为 HBM 它造成的挤出效应。这个三巨头吧，它产能就这么多，而 HBM 和普通的 DRAM 是可以共用一条产线的，你产了普通的内存条就不能产 HBM， 而 AI 现在需求爆发，那对于三巨头来讲利润率极高对吧，那肯定集中力量放在 HBM 上，这很自然，那下游的手机厂商、汽车厂商、消费者共同承担了价格的结果。你说神不神奇，放几年前谁能想到大家感受到 AI 带来的冲击竟然是因为内存。其实从刚才我们把整个行业的格局捋下来，你应该隐隐约约能感觉到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的卷，90年代那么多巨头，10年里噼啪啦都被干出去了，即使是那几家最大的内存厂还有政府在后面帮忙，说倒闭就倒闭，说破产就破产，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哎，这就要说到内存制造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高固定成本投入、产品高度同质化这么一个产业。什么意思呢？就初期我要投很多钱，这是固定成本，关键它不光是投钱还得花时间，而这个产线一旦建好之后，生产内存条的边际成本是可以非常低的，产品还同质化，就是三星的内存条和美光的内存条和海力士的都差不多，哎，这是以前哈，这就会导致这个行业会陷入到一个大周期的轮回，需求爆发价格就暴涨，厂家就开始投资扩产能，就会导致产能过剩，然后价格暴跌，然后就熬着熬着可能熬死了一批人，产能回归正常或者需求再度爆发，就这么周而复始。而每一轮低迷就会淘汰掉那些负债率高的、资本实力不足的或者成本控制不行的企业。其实类似的像什么航空、酒店都是这种高固定成本高度同质化的产业，其实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那资本肯定是不喜欢这种剧烈波动的大周期行业，我不管你现在多赚钱，指不定下一轮周期你就被拍死了。所以这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这类行业，这种大周期行业，它的估值普遍偏低，市盈率一般也就5到10倍。但现在不一样，这个 HBM 它其实正在改变内存行业的产业格局，它已经不是同质化的产品了，你针对不同的显卡、不同的 AI 芯片是要定制不同的 HBM。 比如说你会看到 SK 海力士跟英伟达绑定就非常紧密，他们一起设计 HBM 的接口，同时呢还跟这个台积电绑定非常紧密，哎，这个台积电的 CoWoS 封装也是非常厉害非常关键，这个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聊吧，反正这仨属于目前市场上的一个王牌战队。那三星它也不甘示弱啊，你别看它之前在 HBM 3E 上栽了跟头，但下一代 HBM 4上迅速追赶，主导谷歌新一代 TPU 的供应，也跟 AMD 合作，还跟 OpenAI 签了它首款自研芯片 Titan 的独家供货协议。 而由于这个 HBM 需求稳定，订单周期也显著拉长，其实是把整个 DRAM 市场拖出了原来那个内卷的泥潭，进入到一个高附加值、高定制化，同时也是高利润率的产业。你看这几家公司的股价为什么涨那么猛？一方面它肯定是赚钱，其实还有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行业的模式在改变，这也悄悄改变了它背后估值的模式，所以才释放了这么大的增长潜力。这个就是 AI 需求爆发带来的效应，前端算力需求一旦起飞，整个产业链就会被一起拉着来进行压力测试，哪儿跟不上，可能这儿就是下一个红利的分配点，要么是能源，要么是封装，要么是 HBM。 所以下一个被压力测试压出来的环节，很可能就是下一个万亿美金的赛道。 What you gonna do when your circuit's being burned out?